愿主赐福大家，
求主赐福给大家。
在复活的清晨的纪念的主日，
在复活清晨纪念的主日，
让我们一起去敬拜，
让我们一同来敬拜。
我们每七日的第一日就是那个复活的清晨了，
我们每七日的第一天就是复活的清晨，
因为我们在这个日子我们敬拜我们的主，
因为在这个日子我们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做个祈祷，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清晨时间我们在主面前歌颂，
清晨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歌颂，
我们在主面前赞美，
我们在主的面前赞美，
我们在主面前承诺，
我们在主的面前承诺。
主啊，我在这里。
主啊，我在这里。
主啊，请差遣我。
主啊，请差遣我。
主啊，我们有这样的仰望。
主啊，我们这样子的仰望，
全因为那位我们的主是那位复活的主，
全因为那位是复活的主。
你是配得赞美，
你是配得赞美，
你是配得歌颂，
你是配得歌颂，
你是配得我们去跟随，
你是配得我们去跟随。
主啊，就让我们的歌声，
主啊，就让我们的歌声
呈现在主的面前，
呈现到主的面前。
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主，
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
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间，
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主啊，求你自己宝血遮盖我们。
主啊，求你自己的宝血遮盖我们。
不论讲的，不论聆听的，
不论讲的聆听的，
求主的宝血遮盖，
求主的宝血遮盖，
以致讲的听的，
以致讲的和听的
都设立在主的面前，
都设立在主的面前。
我们一同去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
求主听我们谦卑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谦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今早上宣讲的题目，
今天早上宣讲的题目，
信道行，
信道行，
委身跟随基督的挑战，
委身跟随基督的挑战。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
好的值得拥有的东西，
好的值得拥有的东西，
都要付出代价，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块的玉石，
一块的玉石，
如果要成为一个精美的艺术品，
要想成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就要经过这个琢磨，
就必须要经过琢磨。
一位有潜质的运动员，
因为有潜质的运动员，
需要拿到奖牌，
需要获得奖牌，
就要经过艰苦的锻炼，
就必须经过艰苦的锻炼。
现代社会，如果我们想减肥，
现代社会我们要是要减肥，
我们就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我们就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牺牲食嘢嘅欲望，
牺牲吃的欲望。
一个人要去打仗嘅军人，
一个需要去打仗的军人，
就必须要告别家人，
就必须要告别家人，
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
甚至于付上生命的代价，
才能够赢取胜利，
才能够赢取胜利。
咁样做一个基督徒呢？
那作为一名基督徒呢？
我哋要跟随主呢？
我们需要跟随主，
成为主嘅门徒，
成为主的门徒。
我哋需要付上努力吗？
我们需要付上努力吗？
我哋需要付上代价吗？
我们需要付上代价吗？
我哋今早睇一段嘅经文。
我们今天早上来看一段的经文。
揾到嘅时间呢，经文好短。
经文很短，
只系几节。
只有几节，
我们一起用你自己的语言去读出。
我们一同用自己的方言念出。
一、二、三。
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今早上经文记载主耶稣同三个跟随他的人的谈话。
经文记载着主耶稣与三个跟随他的人谈话。
有人问，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跟随主呢？
有人就会问，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跟随主？
如果我们从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到四十三节记载当中，
我们从路加福音的九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
我们就看到一啲嘅提示。
我们看到一点的提示。
主耶稣喺登山变像之后，
主耶稣在登山变像以后，
第二日就同门徒落山啦。
第二天他就与门徒下山了。
主因应群众当中有一个无助的父亲的请求，
主因应群众当中有一个无助的父亲的祈求，
他施行权柄，
他施行
赶出污鬼，
赶出污鬼，
医治了那个被污鬼附着癫患癫痫病的儿子，
医治了那名被污鬼附身而患癫痫的儿子。
路加九章四十三节嗰度就咁。
路加九章四十三节里面说，
佢就话众人都诧异神嘅大能。
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
稀奇主所作嘅事。
稀奇主所做的事。
众人就被吸引嚟到跟随主啦。
众人因此就被吸引了跟随主。
然而人要跟随耶稣。
然而人需要跟随耶稣。
就必须要认知耶稣基督嘅身份。
必须认知耶稣基督的身份，
他来到世上的目的，
他来到世上的目的，
并且计算一下跟随主的代价，
还有计算一下跟随主的代价。
这里有三种人，
这里有三类人。
第一种是被主所吸引的人，
第一类是被主所吸引的人。
第二种是主呼召他去侍奉的人，
第二类是被主呼召去侍奉的人。
第三种是很有心侍奉主的人。
第三类是很有心一定要侍奉主的人。
这三种人对对委身跟从主。
这三类人对委身跟从主。
愿意付上什么的代价呢？
愿意付上怎样的代价呢？
他们都有不同的考虑。
他们都有不同的考虑。
第一方面。
第一点。
跟随主的代价。
跟随主的代价
是要超越物质，甚至忍受贫穷。
需要超越物质，甚至是忍受贫穷。
第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
第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
他说：主啊，无论你往哪里去，我也要跟随。
第一个人说：主，无论你往哪里去，我也要跟随你。
如果我们翻查马太福音，
我们翻查马太福音，
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背景。
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背景。
这个人原来是一个文士。
这个人原是一名文士。
昔日文士是一位备受尊崇的律法的专家。
在以前，文士是一位备受尊崇的律法专家。
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
享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
在古代社会里面。
在古代的社会。
能够识字的人，能够阅读的人不多。
能够认字和阅读的人不多。
更加何况是法律条文的专家呢？
更何况是法律条文的专家。
文士的工作包括教导、解释、制定律法。
文士的工作包括了教导、解释和制定律法。
并且在四福音里面，
并且在四福音里面，
文士、法利赛人和公会成员、祭司，
文士、法利赛人、公会成员和祭司，
经常去流难和陷害耶稣的，
经常会去刁难和陷害耶稣。
文士可以说是当代的犹太律法主义的守护者，
文士可谓是当代犹太律法的守护者。
然而主耶稣呢？
然而主耶稣，
主耶稣来到正正是要拆毁推翻狭窄的犹太主义，
主耶稣来到正是要拆毁去推翻狭隘的犹太主义的律法。
现在一个文士竟然愿意称呼耶稣为主，为老师。
一名文士竟然愿意称呼耶稣为老师和主，
表示话要跟随他，
表示要跟随他。
这个行动，这个宣称的本身，
这个行动和这个宣称的本身，
已经叫人目定口呆，
已经叫人目瞪口呆。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啊？
怎么可能发生这样事呢？
这个文士可爱的地方。
这个文士可爱的地方，
他不随众，
他不随众，
他能够辨别是非，
他能够辨别是非，
他可以独立独行，
他可以独立独行，
更加重要的，
他更重要的，
他表达了对主的忠诚和效忠，
他表达了对主的忠诚和效忠，
是不是很难得啊？
是不是很难得？
有人认为这个文士太冲动了，
有人就认为这个文士太冲动，
但冲动有什么不好呢？
但冲动有什么不好？
冲动对主来说有什么不好呢？
冲动对主来说有什么
不好？今天教会里面有几多人？
在今天的教会有多少的人
愿意很冲动地走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去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愿意很冲动地走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走到哪我就愿意跟
去哪。今天有几多人？
今天又有多少人
愿意好像这个文士这样讲？
愿意像这位文士这样说呢？
愿意站出来去参与教会的工作？
愿意站出来参与教会的工作？
愿意站出来参与教会的侍奉呢？
愿意站出来参与教会的侍奉？
教会里面就是缺少够胆这么说的人，是不是？
教会里面就是缺少了够胆量这样说的人。
问一问你自己，
我能问一下自己，
你愿意向主这么说吗？
我愿意这样子向主说吗？
你曾否同主这么说吗？
我们曾否这样子对主说呢？
但愿主再一次给我们有这样的冲动，
但愿主再一次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冲动，
将我们渴慕主冷却的火，
把我们渴慕主冷却的火
重新燃点过来，
重新点燃。
这个人向主倾心吐意，
这位文士向主倾心吐意，
主又将他自己的心怀向这个人赤露敞开，
主也把自己的心怀向这位文士赤露的敞开。
我们常常听我们常人总是将自己的言行和思想，
我们常人总是把自己的言行和思想，
我们的动机隐藏起来，
把我们的动机隐藏起来。
我们广东人这么说，
我们广东人会这样说，
我们不会将自己的揭开自己的肚皮给人看嘛。
我们广东人说，我们不会把自己的衣服掀开来给人家看，
但我们主不是这样，
但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子，
他是很完全的敞开，
他愿意完全的敞开，
对那些跟随他的人的要求，
对那些跟随他的人的要求
毫无隐藏的去展露出来，
毫无隐藏的展露出来，
从来没有人这么说，
从来没有人这样说。
他是受了欺骗被引导来信耶稣的，
他是受了欺骗被引导来信耶稣的，
他是被欺骗被引导来跟随主的，
他是被欺骗被引导来跟随主的，
主是将他跟随他所付的代价，
主是把跟随他所付的代价
向这一位文士很清楚的展露出来，
向这位文士很清楚的展露出来。
主说，
主说，
狐狸有洞，
狐狸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天空的飞鸟有窝，
只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只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简单的一句说话，
简单的一句话，
就将以赛亚书所描绘的贫穷仆人那个形象，
就把以赛亚书里面描绘的贫穷的仆人的形象
向这个一心跟随主的人去
展示，这一位一心跟随主的人展示出来。
圣经没有交代这个文士，
圣经没有交代这位
文士为什么要跟随耶稣，
为什么要跟随耶稣，
但主知道人的内心，
但主知道人的内心。
我们从主对这个人的回答，
我们从主对这名文士的回答，
我们就估计到这个人相信这个人想跟随耶稣，
我们就能够估计这个人想跟随耶稣，
他可能认为可以为自己带来了荣誉权柄和能力，
他或许会认为这样子能够给自己带来荣誉权柄和能力，
甚至财富，
甚至是财富，
并且很轻易的就可以赢取群众的掌声，
并且轻易的赢取群众的掌声。
然而主针对他跟随主的动机，
然而主针对他跟随主的动机
作出提醒，
做出了提醒。
耶稣基督实际是这样说，
耶稣基督实际这样说，
喂，你知不知道你所要求的是什么啊？
你知道自己所要求的什么吗？
你需要衡量一下跟随我的代价，
你需要再衡量一下跟随我的代价吗？
同样主向我们展示，
同样主向我们展示，
今天我们来跟随主，
今天我们来跟随主，
我们背后的动机是怎样呢？
我们背后有何动机呢？
每一个跟随主的人，
每一个跟随主的人，
他都要问一下自己，
都要问一下自己，
我们为什么要跟随主，
我们为什么要跟随主。
主一生都是一个贫寒卑微，
主一生都是一名贫寒卑微的，
为了传扬天国的福音，
为了传扬天国的福音，
关顾人间的疾苦，
关顾人间的疾苦，
主巡游四方，
主巡游四方，
经常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经常连休息的时间都没
有，有时只能在船上高去小休，
有时候只能在船上小休一下，
他没钱交税的，
他没有钱交税，
他没有钱开饭的，
他甚至没有钱吃
饭，他居无定所的，
他居无定所，
他只是寄住在门徒或者乐意接待他的人的家里，
他只是寄住在门徒或者乐意接待他的人家里。
我们现在个个都有车代步，
我们现在都有车代步，
主进入耶路撒冷，
主进入耶路撒冷，
是要向人借驴驹，
是向人借驴驹，
主守逾越节，
主守逾越节，
是向人借房子，
是向人家借房子。
主离世的时间，
在主离世的时候，
身上仅有的内衣都被人占扣，
身上仅有的内衣都人家沾灸，
但生主的生命开始于借用的马槽，
但是主的生命开始于借用的马槽，
同样他的结束，
同样他生命的结束，他生命的结束
都是借用的坟墓，是吗？
也是借用的坟墓。
可能有人认为穷苦对人来说是有福的，
或许有人认为穷苦对人来说是有福的，
但是实际上穷苦并不是福，
但实际上穷苦并不是福，
而是主为我们承担罪所带来的咒诅和忧患的一部分，
而是主为我们的罪承担所带来的忧患和咒诅的一部分。
主透露自己连狐狸飞鸟也不如，
主透露自己连狐狸和飞鸟也不如，
无栖枕的地方，
无栖枕的地方。
主为万有之主，
主为万有之主。
哥罗西书那里咁指出，
哥罗斯书里面指出，
他说万有都是靠他做的，
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一概都是藉住他做的，
一概都是
也是为他做的，
又是为他造的。
然而主为世人的缘故，
然而主为世人的缘故，
反倒虚己，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取了奴仆的形象，
卑微全心信服，
卑微全心信服，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文士来到同主说，
这位文士来到跟主说，
主啊，你无论往哪去我也要跟随你，
主啊，无论你去哪我都要跟随你。
我估计这个文士并不知道耶稣基督正正是踏上耶路撒冷受苦之路，
我估计这位文士并不知道耶稣基督正在踏上
路加福音里面只是有一次记载耶稣上耶路撒冷，
路加福音只记载了一次耶稣上耶路撒冷，
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一直去到第十九章，
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一直到十九章。
主在路加在九章第五十一节那里，
路加在九章五十一节里面记载，
他说他决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
他说他决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
主正正是走上这条十字架的受苦之路，
主正在踏上这条十字架受苦之路。
启示录十四章那里怎么说呢？
启示录十四章里面说，
他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他们都跟随他。
主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
主就是那只被杀的羔羊，
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每一个跟随主的人，
每一个跟随主的人
同样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同样都要走上十字架
的道路。主要文士清楚知道，
主要文士清楚知道，
跟随主要计算一下所付出的代价，
跟随主要计算所付出的代价。
然而人子虽然卑微，
然而人子虽然卑微，
但蒙上主的眷顾，
但蒙上主的眷顾。
诗篇第八篇那里怎么说呢？
诗篇第八篇，
请Crystal 帮你读出。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耶稣要人明白，
耶稣是要人明白，
人子要经过十字架的苦难，
人子是要经过十字架的苦难，
先至得到荣耀，
才会得到荣耀。
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对主来说是正确的，
对主来说是正确的，
因为人子是天国的君王，
因为人子是天国的君王，
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上，
他的国度不属于
这个世上，但是凡是想要进到神国国度里面，
但凡要进入神的国度，
进入神荣耀的里面，
进入神的荣耀里面，
你都必须要跟随主的脚步，
你都必须要跟随主的脚步，
走上舍己的道路，
走上舍己的道路。
每一个跟随主的人，
每一个跟随主的人，
要在世上完成主所托付的使命，
要在世上完成主所托付的使命，
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在舍己当中，
在舍己当中
去调教自己的心思意念，
去调教自己的心思意念，
去调教自己人生的方向，
调教自己人生的方向，
去调教自己那个行为那种的态度，
去调教自己行为和态度。
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主并不是说人不可以拥有财富财产，
主并不是说人不能有拥有财富和财产，
主的意思乃是说，
主的意思乃是说，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要成就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计划和使命，
要成就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和使命，
远远比这一切的物质，
远比这一切的物质，
舒适的生活，
舒适的生活
更加重要，
更加的重要。
委身跟随耶稣，
委身跟随耶稣，
是要超越这一切，
是要超越，
甚至为主受苦，
甚至为主受苦，
忍受贫穷，
忍受贫穷。
假如这一切的物质，
假如这一切的
物质，假如这一切的舒适的生活，
这些舒适的生活，
成为拦阻我们跟随主的因素，
成为拦阻我们跟随主的因素，
这一切都要撇除，
这一切都要撇除。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跟随主，
跟随主，
不是一时的冲动，
不是一时的冲动，
而是一生的跟随，
而是一生的跟随。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有没有想过，
主对我们是有这样的委身的要求，
主对我们有这样的委身要求，
我们可以怎样回应呢？
我们可以怎样回应呢？
第二方面，
在第二方面，
跟随主超越人际的关系，
跟随主是要超越人际关系，
这个是跟随主的代价，
这是跟随主的代价。
经文又这样说，
经文又
这
样说，这
个是第二个人了，
这是第二个人，
又对一人说跟从我来，
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
在马太福音那里指出，
在马太福音里面指出，
第二个人是一个门徒，
第二个人是一名门徒，
这个门徒对主回应的表示，
这门徒对主回应
的表示，主跟他说你跟从我来，
主说你跟从我来，
他跟主说，
他就对主说，
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他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不过主的回复呢，就好像令人有点的诧异，
不过主的回复令人有点诧异，
主怎样说呢？
主怎样说
呢？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去传扬神的道，
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
大家看看主是不是很不近人情，
大家看一下主是不是很不近人情，
很难令人理解，
很难以令人理解。
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
中国人话百姓以孝为先嘛，
百姓以孝为先，
信耶稣信到连埋葬自己亲人都不容许，
难道信耶稣连埋葬自己的亲人都不允许吗？
有没有搞错啊？
有没有弄错呢？
其实我们要明白主所讲的，
我们要明白主所说的，
我们必须要翻翻当代一些的 风俗习惯，
我们必须要回到当时的一些风俗习惯。
在上个世纪没几耐，
在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
在七十年代，
在英国有一个爵士，
在英国有一名爵士
Sir George Adam Smith，
就叫 Sir George Adam Smith，
他去到巴勒斯坦旅行，
他到了巴勒斯坦旅行，
他想聘用一个当地的响道，
他想聘用一名当地的响道，
他认识有一个年轻的朋友，
他认识一个年轻朋
友，他是阿拉伯里面一个的酋长，
他是阿拉伯里面一个酋长，
爵士就尝试去说服这个年轻人，
爵士就尝试说服
请他做响道，帮他做响道，
请他做他的响道。
当时他们聊天的时间呢，
当他们聊天的时候，
就有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
就有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
精神抖擞的坐在一个帐幕的门口，
精神抖擞的坐在帐幕的门口，
这个年轻人就对这个爵士的要求这样回应，
年轻人就对这名爵士的要求回应说，
先生，容许我埋葬我的父亲，
容许我埋葬我的父亲，
同样是主所讲的那句话，
同样也是主所说的那句话。
其实他爸爸生勾勾地坐在船，
其实他爸爸还活生生地坐在那里，
有排都没去，
还有很长时间都没去。
这个年轻人这样说，
这年轻人这样说，
其实是表达了他对你爸爸的忠诚，
其实表达的是他对这位父亲的忠诚。
中国人这样讲嘛，
中国人这样说，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对不对？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同样门徒这样回应主，
同样的门徒这样回应主，
可能都是同一个意思，
可能就同一个意思。
父亲健在，
父亲还健在，
他忠于父亲，
他忠于父亲，
不对任何人委身，
不对任何人委身。
如果耶稣要等这个门徒的去跟随他，
如果耶稣要等这位门徒去跟随他，
爸爸未离世，
爸爸还没有过世，
我们的主可能都要等几十年，
我们的主还要等几十年。
另一个关于这一段经文的解释呢，
另一个关于这段经文的解释，
他说在巴勒斯坦的习俗里面，
在巴勒斯坦的习俗里面，
通常有人通常人死咗之后，
通常在人死后，
佢当日就即刻举行安葬嘅仪式。
他在当天就马上举行。
这个因为是天气炎热，
因为天气炎热，
殡葬嗰笪地方是家里边冇冷气嘅设备。
殡葬的地方家里面没有冷气
设备。尸体容易嘅发臭。
尸体容易发臭。
又假设嗰个人嘅父亲真系已经死咗啦。
又假设这个人的父亲真的死了。
佢哋喺呢个嘅举葬嘅期间，
他们在举葬的时候，
因为接触尸体，
因为接触了尸体，
成为不洁。
成为不洁，
故此按照律法的规定，要在家守七日的洁净礼。
按照律法的规定，要在家里面。
这个是民数记十九章里讲的，
这个、记载在民数记里面。
而不会到处游荡见到耶稣的，
而不会到处游荡看见耶稣。
故此这个门徒这么讲，
故此这个门徒这样说，
我先去埋葬我父亲，
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
其实是一个借口，
其实是个借口，
他拒绝耶稣的要求，
他拒绝了耶稣的要求。
第三方面解释这段的经文，
在第三方面解释这段经文，
根据一些解经家，
根据一些解经家
和圣经考古网站 Mark Chan 的提供的资料，
以及是圣经考古网站 Mark Chan 提供的资料，
他说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那个殡葬的礼仪里面，
他说在第一世纪犹太人的殡葬礼仪里面，
他总共分了四个时期，
总共分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就是埋葬尸体。
第一个时期是埋葬尸体。
刚才谭昂讲咗即日埋葬。
就是当天就埋葬。
第二个阶段呢？
第二个阶段
就是安葬之后，死者喺屋企里边咧就有七日嘅极度嘅哀伤期。
安葬以后，在家里面有七天极度哀伤的哀伤期。
佢哋会同呢个社会暂时嘅隔离。
他们与社会暂时的隔离，
停止工作，
停止工作，
甚至在屋企里边咧，坐在一个较为低的嘅椅上边，
甚至在家里面坐在一个比较低的椅子上，
接受亲友的慰问，
接受亲友的慰问，
然后呢就进入第三个阶段，
然后进入第三个阶段，
有三十日的哀悼期，
有三十天的哀悼期，
在这段的期间，
在这段期间，
家人不能够离开。
家人不能，
不能够剪头发，
不能剪头发，
不能够有任何的社交活动，
不能有任何社交活动。
到三十日哀悼期完咗之后，
三十天哀悼期完了以后，
家属回到正常的工作，
家属会回到正常工作。
一年啦，一年之后，
在一年之后，
等到嗰个尸体喺嗰个坟墓里边完全嘅腐化，
等尸体在坟墓里完全的复活，
他们举行第二次的葬礼，
他们就会举行第二次的葬礼。
其实我们中国人都有的，
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说，
执骨嘛，
就叫捡骨，
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执骨的、
我们也有这样情况、
家人就回到墓穴里面，
家人就回到墓穴里面，
将那个遗体就执骨了，
把遗体就捡骨，
放在一个石骨盒里面，
放在一个石骨盒子里面。
这个门徒来见耶稣，
这个门徒来见耶稣，
至少他已经过了三十七日那个哀悼期，
最少他已经过了三十七天的哀悼期。
他说主啊，容我回去埋葬我父亲，
他说主啊，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可能是讲一年之后，
可能在说一年之后的事情，
第二次的埋葬，
第二次的埋葬，
关键就在这里，
关键就在这里。
这个人的爸爸已经死，
这个人的爸爸已经过身，
已经埋葬了，
而且已经埋葬了。
不过他希望一年之后你跟随主，
不过他希望一年以后才跟随主。
而主正是踏上耶路撒冷的路途，
然而主正在踏上耶路撒冷的路途，
主的使命十分紧迫，
主的使命十分的迫切，
不能够再等，
不能再等。
当时主对那个门徒说，
当时主就对门徒说，
他说让死人埋葬死人啦，
他说让死人埋葬死人吧。
这里讲紧两种的死人，
这里在说两种的死人。
第一种的死人是灵性死亡的人，
第一种是灵性死亡的人，
代表不信，
代表不信。
这个意思就是说任凭那个灵性死亡的活人，
主的意思就是说任凭那灵性死亡的活人，
埋葬那个肉身已经死的人，
埋葬肉身死亡的人。
然而你要跟随主的说话，
然而你要跟随主的话，
你就去传扬神的道，
你就要去传扬神的道。
耶稣叫门徒先去传扬神的道，
耶稣叫门徒先去传扬神的道，
正因为这样才能够将人从灵性死亡里面挽回过来，
正因为这样子做才能够把人从灵性的死亡里面挽回过来。
耶稣基督是不是不看重这个孝敬父母呢？
耶稣基督是否不看重要孝敬父母呢？
在旧约十诫里面，
在旧约十诫
处理人际关系的第一条诫命，
处理人际关系的第一条诫命
就是要敬孝敬父母，
就是要孝敬父母。
在新约里面的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至二节，
在新约里面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二节，
我们请 Crystal 读出。
要在主你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主看重孝敬父母，
主非常的看重孝敬父母，
也挑战当时的法利赛人，
也挑战当时的法利赛人，
以为做了奉献就可以不供养父母，
以为做了奉献就不用供养父母。
这种的错误的教导，
这种错误的教导，
主自己在十字架上离世之前，
主在十字架上离世之前，
认为他自己母亲玛利亚的将来打点，
认为自己的母亲玛利亚的将来打点。
耶稣基督的意思不是叫信徒，
耶稣基督的意思不是要叫信徒
不要照顾自己家里面的人，
不要照顾自己家里的人，
而是要表明做这个他的门徒，
而是要表明做他的门徒
委身的重要性，
委身的重要性
远比埋葬世俗的事情重要，
远比埋葬世俗的事情要重要。
主把跟从我这个呼召，
主把跟从我这个呼召
提升，
提升
超越所有人际最亲密的关系，
超越所有人际最亲密的关系。
我曾经看过一些文章，
曾经看过一些文章
讲到韩国的牧师，
再说到韩国的牧师，
他有两样东西必须要准备的，
他有两点必须要准备的。
第一的，他是要准备讲道，
第一件事他准备讲道。
第二的，他是要预备信道，
第二件事是他预备信道。
有一位韩国教会的牧师，
有一位韩国教会的牧师
经常回到国内大陆去做培训工作，
经常回到中国大陆做培训的工作。
每次远行的时间，
在每次远行
他就
跟
家人一起的祈祷，
他就与家人一同祷告。
他祷告说，
他祷告说，
主啊，如果有一天我回不到来呢？
主，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不能回来，
求你照顾我的家人，
求你要照顾我的家人。
他出门口的时间，
他出门的时候，
他跟师母这么说，
他就跟太太这样说，
他说太太，
太太，
若果有什么三长两短呢？
假如我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我同你在天家会面，
我就与你在天家会面。
今天我们有多少信徒？
今天我们有多少信徒？
不肯紧紧的跟随主，
不愿意紧紧的跟随，
不肯委身，
不肯委身，
追求属灵的长进，
追求属灵的，
不肯侍奉，
不肯侍奉，
不肯传福音，
不肯传福音，
好像这个的门徒一样，
就像这名门徒一样，
他们会
说，他们会说，
主啊，我好乐意侍奉你，
主啊，我很乐意侍奉你，
不过现在没有时间，
不过现在没有时间，
求你容许我，
求你容许我，
等事情办妥，
等事情办妥，
等我事业有成，
等我事业有成，
等我拍拖，
等我，
等我结婚，
等我结婚，
等我生仔，
等我生了孩子，
等我送埋个仔女送入大学，
把我把孩子都送进大学，
主啊，好啦，跟住我啦，
主说好，跟随我吧，
主等等先，
主请等一下，
我还没储够钱退休啊，
我还没有攒够钱退休，
哎呀，储了钱退休了，
在存了钱退休，
主
又
不好意思，
主啊又不好意思了，
容许我，
请容许我，
我还有孙未抽，
我还有孙子没有带，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抽孙啊？
弟兄姊妹大家有带孙子吗？
你有没有生儿育女啊？
有生儿育女吗？
我们都有是不是？
我们都有，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光景？
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
请主等，
请主等一下，
等等我有时间先去追求，
等我有时间，
等我有时间先去侍奉，
等我有时间，
有时间去奉献，
有时间，
有时间去传福音，参与教会工作，
传福音，参与教会工作。
我想问一问，
我就想问一下，
到时你真的有时间，
到时你真的会有时间吗？
你真的有精力吗？
你真的有精力吗？
相信这一切都是借口，是吗？
相信这一切都是借口。
任何拦阻人全然委身给主的，
任何拦阻人全然的委身，
无论是物质人和事，
无论物质人或者事，
我们都要各自一旁，
我们都要搁置一旁。
英文有一句说话这么说，
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
Either Christ is Lord of all or he is not Lord at all、
就是基督若不是一切的主， 那他根本就不是主。
第三方面，
在第三点，
我们做跟随主的人，
我们作为跟随主的人，
要了无牵挂地跟随主，
要了无牵挂地跟随主。
第三个人，我十分好欣赏他。
第三个人很欣赏他，
他是主动的来到要求去跟随主的，
他是主动的来要求跟随主。
但他的问题呢，是心意不够坚定。
但他的问题是心意不够坚定。
主，他对主的呼召回答说，
他对主的呼召回答说，
他说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面的人，
他说容我先辞别家里的人。
中文圣经的翻译是很准确的，
中文圣经
我看过吕振中译本都是这样翻译的，
家里
面
的
人，
家里的人，
他不是说家人，
他不是说家人，
他是说家里面的人，
他说家里面
的人，意思就
是
说家里面不单止有血有同他有血缘关系的人，
家里不仅有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人，
其他人其他亲友，
也有其他亲友，
或者这个人这个人呢可能开了一个 farewell party，
或者个人开了一个告别的一个派对，
因为呢要跟随主以后，大家就没办法再好像以前那样相聚了。
因为跟随主以后，大家就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相聚。
结果就开一个 farewell party 了。
结果就开一个告别的派对。
于是成为十八相送的宴会。
成为一个十八相送。
大家知道什么叫十八相送吗？
大家懂什么叫十八相送？
知道哦，即系 OK 好，我哋跟随主跟到一半。
我们跟随主跟到一半。
就翻转头。
就回头了，
行行又翻转头。
我们走走又回头了。
去缅怀过往。
我去缅怀过去。
去享受一下过往的情怀。
享受一下过去的情怀。
主耶稣话。
主耶稣说。
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
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
乜嘢系犁呢？
什么是犁呢？
诶，系啦。大家看到了，不是那些动物了，
大家看到
后面
不是那头牛，
那些
是后面的工具。
是的，守护犁耕田的人他必须要专注，
守护犁耕田的人必须要专注，
注目在前面，
注目在前
面，以及牛呢能够朝一个直线的方向，
这样子牛才能够朝着一个直线的方向。
如果人不停的回望，
假如人不停的回望，
就不能够犁出一条直的犁沟，
就不能够犁出一条直的。
耕种的效果就大打折扣。
耕种的效果就大打折扣。
这个是代表个人对人过往人和事的眷恋。
这是代表对过往的人和事的眷恋。
以致我们不能够专注跟随耶稣。
让我们不能够专注跟随耶稣。
创世纪那里神旧约创世纪神的使者对罗德和他家人这样警告。
在旧约创世纪神对罗德和他家人这样警告。
他说逃命吧不可回头啊。
逃命吧不可回头。
罗德的妻子眷恋。
罗德的妻子眷恋。
回头一看。
回头一看。
就变成一根的盐柱。
就变成了一根的盐柱。
新约里面也都有同样的情况。
新约也有类似的情况。
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
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
彼得就跑回去捕鱼。
彼得就跑回去。
重操故业捉鱼。
重操故业去捕鱼。
结果一夜乜嘢成果都没
有。结果一夜是什么鱼都捞不到。
得不到主也都得不到鱼获。
得不到主也得不到鱼。
当一个人无法专注的时间，
当一个人无法专注的时候，
可能他两边都落空，
或许他会两边都落空。
另外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
不配进神的国，
不配进神的国。
主是这样讲
的，主这样说。
其实他的直译是解释不合用，
直译是解释为不合用，
心怀异意，
心怀二意。
他对于上帝的国是不适用，
他对于上帝的国不合用。
这个是汉语圣经的翻译，
这是汉语圣经的翻译。
这里主并不是说要处理人进入天国的问题，
这不是说主处理人进入天国的问题，
而是处理专注对主绝对顺服的问题，
而是处理对主绝对的专注顺服的问题，
以致门徒能成为神国合用的器皿，
以及门徒能够成为神国合用的器皿。
记得十年前的一个的清晨，
记得在十年前的清晨，
我在香港呢，
传道就在香港，
我就由大埔火车站，通常就行半个钟头就上班了。
传道从大埔的火车站走半小时上班，
我经常这样做，
他经常会这样做，
让自己有多些时间空间去思想，
让自己有多点的时间空间
去思考。思想啲乜嘢呢？
思考什么东西呢？
去思想系咪应该提早退休离开职场？
去思考一下是否应该提早退休离开职场？
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
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
当时内心里边好多嘅好多嘅思想。
当时内心会有很多的挣扎思考。
好似潮水咁上上落落，
就像潮水一般有上有下，高高低低。
个人嘅事业啦，
个人的事业，
自己个家庭啦，
自己的家庭，
细蚊仔仲细啦，
小孩还小，
将来要读大学啦，
将来要念大学，
啊，仲有将来点退休呢？
还有将来如何退休呢？
财务点安排呢？
财务如何安排呢？
总之嗰段时间就系咁想，系咁想，亦都系咁行，系咁。
反正那段时间就这样走啊走啊，想呀想。
嗰日我行到大园村，
那天走到大园村。
思想里面仍然好多矛盾挣扎，
思想仍然有很多矛盾的挣扎。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
传来咗附近基督教学校一首嘅歌，
传来了附近基督教学校一首歌。
我呢首歌好耐冇唱，
这首歌很久没有唱了。
大家有冇唱过呢首歌？
大家有看唱过这首歌吗？
向前走啊，努力向前走，前进莫退后。手扶着泥向后看敌人，不配进身过，就是这首诗歌了。
就是传道刚才所唱的。
那一刹那我呆在
那里。这一刹那他就呆在那儿。
他说主啊，是不是真的？
主啊，是真的吗？
向前走很大镬的。
向前走很多问题的。
不向前走得不得啊？
假如不向前进，问题更多。
跟住有。向前走啊，努力向前走。
接着又继续传来这首歌声。
手扶着泥头向后人，不配进身过。心灵里面有一个答案。
在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答案。
没办法了。
没有办法了。
翻不到转头了。
不能回头了。
因为我知道上帝正是透过歌声提醒我。
因为我知道上帝正在歌声来提醒，
要向前走，要摆上，
要向前走，要摆上，
唔好三心两意，
不要三心两意，
眷恋昔日嘅舒适，
眷恋昔日的舒适，
眷恋自己嘅工作，
眷恋自己的工作，
专注嘅去顺服，
专注的去顺服，
让主带领我哋走前边人生嘅道路，
让主带领我们走前面，
最后加上其他嘅印证。
最后加上其他的印证，
我就离开职场，
于是就离开了职场，
进入神学院，
走进了神学院。
我们不专注在主的身上，
我们不专注在主的身上，
我们就不会顺服主的呼召，
我们就不会顺服，
我们的生命就会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左摇右摆，
我们的生命就会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左摇右摆。
因为我们不将道路、真理、生命的主放在首位，
因为我们不把道路、真理、生命的主放在首位。
圣经话，
圣经说，
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其他东西都加给你们，
其他东西都加给你。
其他东西是讲什么？
其他东西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去看回那段经文，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其实这些东西是不是那么重要呢？
其实这东西是否这么重要呢？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问题是，
问题是
这一切都会过去，
这一切都会过去。
圣经说有主胜过万有，
圣经说有主胜过万有，
一切丰盛荣耀都在主的里面，
一切的丰盛和荣耀都在主里，
主才是那位永恒，
主才是那位永恒。
路加福音十四章廿六节。
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请阿 Crystal 读出。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使我们有智慧去选择。
让我们有智慧去选择，
成为主合用的器皿，
成为主合用的器皿。
总结，
总结一下，
要成为委身跟随主的门徒，
要成为委身跟随主的门徒。
我们必须要记住，
我们必须要记住
三个头，
三个头，
放弃我们的枕头，
放弃我们的枕头，
愿意离开安舒那个安乐窝，
愿意离开安舒的安乐窝，
付上代价，
付上代价，
与主同走十架路，
与主同走十架路，
留心长埋骨头，
留心长埋骨头，
争取时间侍奉主，
争取时间侍奉主，
无需再等，
无需再等，
唔好揾藉口，
不要再找借口，
先求主嘅国、主嘅义，
先求主的国和主的义，
为永恒预备，
为永恒预备。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找紧犁头，
抓紧犁头，
专一委身，
专一委身，
忘记背后，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努力面前，
向住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以免影响我哋而家喺神国嘅服侍。
以免影响我们在神国的服侍。
结束的时间讲一个故事，
在结束时候用个故事。
有位牧师在教会里面带领活动，
有个牧师在教会里带领活动，
他就叫大家拿四张卡出来，
他就叫大家拿
四张卡
出来。
这四张卡写了什么
呢？这张卡片写什么？
健康，
健康，
家庭，
家庭，
工作，
工作，
家产，
家产，
四样嘢，
四样。
所有参加的人呢，
所有参加的人，
牧师就说你要先从其中剔除一项，
牧师就说请先从其中剔除一项，
对你来说是没那么重要的，你就剔除
了，对你来说最不重要的那一项，
人就扔了卡出来了，
很多人就把卡片扔出来了，
但卡就反转的了，没人知
道，卡片是反过来的，没有知道下面，
有些人扔了工作卡出来，
有些人把工作扔出来，
有些人拿了家产卡出来，
有些人把家产扔出来。
第一轮过后，
第一轮过后，
牧师又要参加者在余下三个里面再铲走一个，
牧师又要参加者从余下三张卡片再踢走一个，
大家面有难色，
大家开始有点为难了，
不敢大家互相对望，
不敢互相对望。
不过牧师咁讲，
不过牧师这样
勉强而做啦。
大家勉强
又铲走两个，
又铲走一个。
牧师又讲，
牧师再说，
每个人只能够留一样，
每个人只能留一项，
你自己觉得最重要嘅，
你自己认为最重要的。
有人话牧师真系要掟出嚟啊？
牧师真的要这样做吗？
佢系掟出嚟。
他说对，就这样做。
大家都唔敢望其他人啦，
大家都不敢对望其他人。
自己嗰张卡留低嘅时候都冚住，
自己那张卡片留
俾任何人睇，
都反过来不让人家看见。把其他人出去。
最后牧师话咧，
最后牧师就说：
大家放心，
大家放心，
我唔会问你留低啲乜嘢，
我不会问大家留下什么。
不过，
不过，
请你将你手上嘅卡都搣咗佢，
请把手上的卡片都撕掉。
你睇下你手上高存留啲乜嘢。
大家再看一下手上还有什么？
存留啲乜嘢？冇。
还有什么吗？什么都没有了。
我哋能够拥有嘅，
我们能够拥有的。
我离世之后能够拥有嘅，
我们离世以后还能拥有的。
还存留什么呢？
还存有什么呢？
我哋能够存留嘅就系主喺我哋心里边，系咪？
我们能够存留就主在我们心里。
我哋能够拥有嘅就系主，系咪？
我们能够拥有的就是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把握？
你有把握吗？
当你离开的时间，
当你离世的时候，
你是不是存留了耶稣基督在你的内心呢？
你是否存留了耶稣基督在你的内心呢？
你在世上高是不是紧紧的抓住主呢？
你在世上有紧紧的抓住主吗？
你愿意为主放弃这一切？
你愿意为主放弃一切吗？
我们唱首诗歌来回应，
我们唱一首诗歌回应，
大家一同起立，
请一同起立。